大家好，我是 Mula， 你现在收听的是 N 观点的 Podcast 版本。如果你想要观看影片版本的话，欢迎到 YouTube 上面搜寻并且订阅我们的 N 观点频道哦。
Hello， 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 Mula 直播。刚刚一开始这个系统不知道怎样，慢慢的有点慢。好啦，那我们现在恢复正常了，就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了啊！先跟大家说声大家晚安哦。那今天是我们的 Mula 第180集哦。那 Mula 是我们每个礼拜三晚上9点半在 YouTube 上面的一个直播节目，会跟大家聊三个重要的新闻时事的话题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在 YouTube 上面多帮我们分享哦。那我们也有 Podcast 版本，会在礼拜四的早上上线哦。所以如果在 Podcast 上面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可以给我们 Apple Podcast 这边五星留言按赞哦。有人说看到后面有锅子哦，没错，因为我们今天有个业配啊。今天业配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业配就是来业配锅子哦。那我不知道大家应该不知道，但是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买锅子的人哦。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哦，在厨房里面，你要煮好东西哦，锅子就像你去打魔王一样，就要宝剑，要魔法。锅子呢，事实上就是在厨房里的神兵利器哦。所以我跟你讲，其实我每次看那个到各种商场去看那个锅子，我都看着每一个都心很痒，每一个锅子我都想买，因为每个锅子看起来都很厉害哦。那我们今天哇，我们今天业配这可是厉害，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 New Flame 的锅子哦，这个是一个在韩国非常有名的锅具品牌哦。你去看啊，很多那种网美他们在厨房里面打卡，就是用 New Flame 的这个品牌哦。好，那我跟你讲，这个品牌多厉害呢？我跟你讲，连 Costco 连好事多都有卖它的品牌。你知道不够好的东西，可是进不了好事多的哦。那他们呢，这个 New Flame 的锅子呢，他们是有独家的陶瓷涂层的一个技术，叫做 Ecolon 哦。它跟那个所谓的铁氟龙的技术比起来，是更加耐用跟更加安全哦。那我们这一次呢，要跟大家介绍这个 Bella 系列，就是 New Flame 所推出的最新版本的这个锅子哦，叫 Bella 系列的这个锅子，它是用所谓的 Extrema， 就是它用了三层 Ecolon 的这个涂层，所以它等于是一个超级厉害、超级安全的一个不粘锅。而且它还有除了它的不粘很厉害以外呢，它的导热效率是非常强的，所以你知道有些时候我们买锅子，但有些锅子那导热效率没那么好，就是你要把东西煮熟要多花一点时间。可是这个锅子导热效率太好，我在我家已经用了2个礼拜了吧，所以我们是举起大拇指来称赞这个锅子。而且像我们家以前是用瓦斯炉，但我们现在已经不是用瓦斯炉，我们现在已经换成所谓的 IH 炉哦。这个锅子 IH 炉也可以用哦，所以我们这次呢就。我们这次有卖两个锅子哦，就两个组合，一个呢是这个28公分的炒锅，就是一般我们用来炒菜啊，这个中式料理最常使用的这种生炒锅。另外一个我们的锅子呢，这次我们的组合推出的锅子是这个20cm 的这个双柄的一个汤锅，事实上非常适合用来煮汤哦。那这两个锅子呢，其实它非常漂亮，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它是一个网美品牌，是因为网美真的都很喜欢拿这种非常漂亮的锅子来装饰它的一个厨房哦。那这次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特惠哦，这个28公分的这个炒锅呢，它的原价哦，它官网的原价当然比较贵啊，它在一般外面的卖场，像在 Momo 上面卖的价格是2480哦，但是呢，我们这档特惠价是2199，哇，便宜了200多块。那这个20公分的汤锅呢，它官网也是 maybe 4000多块，好，那在 Momo 的卖场，它的原价是卖2080，我们的特价是1999。那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有个双锅组，就是如果你一次买这两个锅子的话，它的这个双锅组在 Momo 的原价是4180块，那我们的特价是3798块，而且还额外多送你一只那个汤勺跟一个锅铲哦。这个汤勺跟锅铲就是那种软质的，所以可以用这种不锈钢锅，而且它每一个你单买可能都要400块以上，所以等于是额外再送一个价值700-800块的一个汤勺跟 锅铲哦，所以真的是这次非常划算哦。那你知道吗？我相信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下厨哦。如果你是像我一样很喜欢下厨的人，你就知道，其实啊，锅子啊是个耗材呀、啊。锅子其实是耗材，就是说，当你买一个很好的锅子哦，你用了几年之后，事实上它其实就不会有当年那么好用了。所以锅子基本上是耗材。所以呢，像我家。我们这次为什么接这个业配我们很开心，是因为我们之前买了一个锅子，我不说在哪边买，我们也很喜欢很满意，但是用了几年之后它的那个不粘锅的那个不粘的能力其实是有点下降，而且它的表面上也开始有些刮痕。那当然你如果是那种比较不在意这种一些瑕疵可能还可以用啦，可是因为我们家的共识是厨房我们希望看起来是最厉害最顶级的一个东西哦，所以呢我们后来就正好接这个业配，我们就换了这个系列，我们就煮了这两个礼拜，我们真的觉得这个 New Flame 好，他们的名气这么大，果然是有道理的，很好用而且很漂亮哦，所以好，如果你是这种常常在厨房里面下厨的人的话，我跟你讲，拥有一套好看的厨具，我告诉你，这是非常疗愈的，你知道吗？就会让你觉得说，哇，你知道这个东西很像那个开车的人哦，就会喜欢自己的车看起来很漂亮。那你每次要去开车，看到自己的车子亮晶晶，就觉得哇，心情就很好。我告诉你，在厨房哦，我跟你讲，因为我不会说是什么家庭主妇，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年代男女平等啊，所以在家里在厨房里面的男生也可以煮，女生也可以煮，都可以。但是有一个好看的厨具，你在用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是很疗愈的哦。所以呢，我们这一次N观点，这一次这么特惠的特惠价，在哪边可以买得到呢？赶快去我们的这个直播下方的连结，或者是 Podcast 的 Show Note 里面都有专属连结，点进去去我们的专属卖场买。那我们这一次呢？一样，这一团只开两个礼拜，所以两个礼拜之后你就买不到这样特价的东西哦。等它在各大商场买，你就得用原价去买。所以如果你想要一组好的不粘锅具的话，赶快来考虑 New Flame 的这个系列哦。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业配，那我们今天还有第二个业配啊？第二个业配没有啊？不是第二个业配，就是一样啊，跟大家介绍我们的科技巨头解码、啊。科技巨头解码是我们 N 观点的一个订阅专案哦。那我 Mula 每个月会写4到5篇的文章，分析科技产业最重要的一个趋势哦，包含前一阵子写一篇元宇宙哦，很红哦，好，包含最近财报季就跟大家分析财报哦。那最新的一篇啊、昨天写的啊、就是这个亚马逊的 Amazon 的财报分析哦，也是一篇公开免费文章哦。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的科技巨头解码现在正好有这个年费的一个会员推荐一个专案，也就是说只要你输入推荐码，就是每一个年费会员都有个专属推荐码，那今天你要新订阅我们年费饭，只要用那个推荐码，这个原本的那个订阅跟新的订阅，每个人两个人都会多加一个月的阅读期，等于是买12个月多送你一个月。所以之前看我们的文章，很喜欢我们的文章吗？很想深入了解科技产业吗？想要顺便要支持一下我们 N 观点的话，赶快去订阅我们的科技巨头解码的年费的这个订阅方案，一样连结在我们的直播有哦。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啊的这个的业配时间了。好，那业配讲完了，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了。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第一个主题是我们来聊公投哦。那我想，如果你像我一样偶尔看看台湾的新闻，其实我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常看台湾的新闻了，但是偶尔还是会看嘛。那你就会发现，哎，最近这一两个礼拜，整个台湾在讨论的主要的政治新闻是所谓的四大公投哦。那因为前一两个礼拜前，那时候在讨论的是陈柏惟的罢免案嘛，但是那个罢免案结束了嘛，所以在陈柏惟被罢免成功之后，台湾的主要的政治新闻的话题哦，就变成是下个月在12月18号要举行的所谓的四大公投。那这四大公投本来是要8月份举行的、啊，因为疫情就延后到12月哦。那是哪四大呢？第一个公投，重启核四。支不支持呢？第二个公投，反对莱猪进口，哎，你是支持反对还是支持进口呢？第三个公投榜大选，第四个真爱早教哦，所以就是四个公投案哦。那当然啦，现在你在看那个新闻就会说，哎，国民党呢就叫你要投4个 yes 啊，什么呢？就是 yes 就第一个支持重启核四，第二个 yes 反对莱猪进口，第三个 yes 支持公投绑大选，以及第四个 yes 反对这个天然气的第三接收案接收站，那等于是反对天然气发电啊，这是四个 yes。 那执政的民进党呢就跑出来说，哎，你四个都要选不同意，四个都是 no。 什么呢？第一个 no 是什么？反对重启核四。第二个 no 是什么？反反来猪进口，简单讲就是这个负负得正嘛，就是支持来猪进口。第三个呢是反对公投绑大选，以及第四个啊支持三阶，就投反对早交，就是支持三阶，就等于支持天然气发电。那这个基本上就是两边蓝绿双方全力动员，一边说就是投四个 yes， 另外一边说投四个 no。 那第三势力像民众党的柯P呢，他一开始是说两好两坏，就是同意莱猪公投跟早交公投，不同意合适跟公投绑大选。那后来呢，好像是因为现在民众党支持者因为偏蓝的比较多嘛，所以两好两坏好像有点就是对他们讲是被骂啊，所以他们后来就说两好，就是他们就是说在莱猪公投跟早交公投投 yes， 其中的两个你们就随便投，就不讲那个两坏的齁。那我其实这几天呢，我在网络上我看到有一种批评，就是说啊，怎么台湾的人民好像就被他当成白痴，就是政党叫你投四个 yes， 或叫你投四个 no， 你就乖乖的去听命啊，而不是自己去做判断啊，就是你是政党就是想要无脑的催眠大家，就是四个都选同意或四个都选不同意哦。那不过针对这个批评我觉得还好啦，你要知道其实啊，在这种所谓的政治议题的表态哦，对于每个政党来讲他本来就应该去表达自己的立场嘛，他表达他自己的立场，去努力去争取嘛。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国民党说四个都要投同意，或者是民进党说四个都要投反对，我觉得都很合理啊，这个就是他们党的立场啊，他应该出来站出来就是来告诉支持者说我们为什么这样觉得，我们觉得这样子是对台湾比较好的。那但是呢我觉得关键哦，其实反而是不是这两个政党，因为无论是蓝营无论是绿营，他们想要投四个同意或四个不同意，这个本来就是他们党的政策嘛。所以我觉得你说这个东西违反民主吗？我觉得不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符合民主，关键在于选民嘛。好、哦，选民是怎样呢？选民人家叫你投四个同意或叫你投四个不同意，你不一定要听，对不对？你了解了这个党的立场，那你可能的确比较倾向这个党，你可能比较偏国民党，那你会可能比较偏民进党，那你了解他的想法，你但是你要不要百分之百认同他的想法呢？不一定啊，你还是可以自己去了解这些议题，并且做出自己的决定，为了自己的决定负责哦。那我这样讲好了，其实如果同样都是无脑投票的话，那我跟你讲，只要你是不是这样讲，我觉得投这种东西，就是你对这个议题有清楚的了解，而且你愿意做出选择，而且你愿意为你的选择付出代价，我觉得就是民主的争议哦。那如果你今天是无脑投票，就算你投的不是四个同意或者四个不同意，也没有比较好。就是说，举个例子来讲，今天你有身边有两个朋友，一个人叫你投四个同意，另外一个叫四个不同意，然后他们随便跟你讲，他讲的可能都错了，但是你就被他说服，你就说啊，两个同意，两个不同意，你投就算两同意，两不同意，我告诉你，只要你没有真的去理解这个议题，就随便投一投，我跟你讲。对我来讲也没有比就是盲目的投四个同意或四个不同意比较好啊，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啦、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公投，当然我其实对于现在台湾的这个公投的制度还是有点意见，我没那么满意现在的公投，但是反正这个公投就要举行了嘛，那我觉得我们就是把它当成一个民主的教育、啊、透过公投来对台湾的未来的一个政策的路线方向做一个辩论，做一个讨论、啊、对，并且让人民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嘛、哦、那所以我现在反而、哦、你要问我哪边觉得比较有意见，好，我比较有意见是，我觉得无论是民进党在宣传他的四个不同意，或者是国民党在宣传他的四个同意，我觉得都留在很表面的程度，就是他们可能勉强讲一点点表面的理由，就是一两句话讲完理由，但是呢，他就讲完了，就是说啊，你就是要投四个同意，或者投四个不同意啊，为什么要保护早交？早交很重要啊，早交这个是重大的生态性，我们要环保啊，所以你要保护早交，天然气发电没有那么好。就这样子，他就要求你去投一个票了、哦、那一样啊，为什么要支持合适？为什么要反合适？我觉得这个东西哦，或许啊、哦，在十年前、二十年前， 它被简单来对待。可是到了现在，台湾的社会应该要有能力去对于这样的问题作为比较深的思考，比较深的辩论，去深入理解每个议题你该支持的好处是什么，反对的好处是什么，支持的坏处是什么，反对的坏处是什么，去做一个完整的一个描述。我这样讲啊，如果你今天要支持核能，你就要出来告诉大家核能有多好，而且是非常明确的讲清楚。反过来是一样，你如果觉得核能不好，你也要出来讲出这样的东西。好，所以我觉得哈，目前我看两党不断的在对外释出的讯息里面，都还处于一个比较表面的一个讯息哦，没有真的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深入教育的机会哦，那真的蛮可惜的。因为你知道吗，我觉得对于政党来讲哦，他们的想法可能是，我告诉你啊，他们可能心里脑中想，我跟你讲，人民也不会想那么多啦，人民就是听到一个简单的口号他就会相信。我觉得那些操盘的人他们是这样觉得，所以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让他们投我想要的票。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在短线上做或许是这样子，甚至说你在实际上操作可能也可以这样做，可是你能不能做出更深入的谈话，更深入的分析哦？你能不能由这个民进党的重要政治人物写一篇3000字、10000字的文章，说为什么你反对早教公投，写一篇10000字的文章说为什么公投党绑大选是不好的。我觉得你应该去做这件事情。同样的，国民党不应该也是要做这件事情吗？为什么公投绑大选是好？你不能给我3句话，你要给我一个完整的论述，你应该给我一篇10000字的文章来陈述，看看你能不能说服我吧。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状况是台湾因为停留在选举动员的状况太久了，所以两党都是把这种东西当成是，哎呀，我觉得他们的想法就是人民没有办法理解这么复杂的东西，我们就是想办法用各种手段让人民投下我想要的票就好。所以甚至国民党还说啊，这个就是不信任投票，你对民进党不爽吗？我告诉你，你不用想这个议题是什么，4个都投 yes 就是反民进党。哎呀，我真的觉得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真的，这4个议题哈，就是虽然我跟你讲，我觉得这四个公投题目都我没有觉得设计的那么好，可是毕竟这4个议题对台湾都是重要的未来，所以你怎么会说用一个概念去包说，哎，我告诉你，你对民进党不爽，你就全部都投同意，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吧？好，你应该让人民去理解你为什么支持这个案子，这个支持对台湾未来有什么影响？好，然后你去讲这件事。同样的，民进党要出来说，为什么你反对这个公投啊？这个东西有什么影响？我觉得现在东西就，大家都把它变成说，哎呀，你就是要盲目反，你就是一定要反他，或者你一定要挺我，就是这样子嘛，啊，你反他就是投4个同意，你挺我就投4个不同意。我可以理解政治到最后一定有这样子的成分，可是我觉得政治不应该只有这个样子的成分，啊，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哈。好，所以我们今天啊，既然两党不做，那我们今天就花一点点时间，我来跟大家聊一下我对这4个公投的看法啦。当然啦，大家其实如果你今天我说我要讲我对这4个公投的看法，其实我相信我们的老观众们大概 99% 都可以猜到我哪一个案会投怎么样哦，就是你就算没有猜得到99% 准，也有80%准，因为我从来不吝啬表达我对于这些政治议题的立场，所以这里面大多数立场我已经表达过很多次了。好，但是呢，无论如何，我觉得这还是给大家一个思考的一个机会，思考的机会。第一个，我们来聊核四公投哦。那我觉得核四公投哦，我其实很不喜欢核四公投，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觉得台湾需要的不是核四公投，台湾需要的是一个能源政策的公投。核四这一个盖到一半又停工的厂，到底要不要这个重新营运？它可能是这个大问题下的一个小问题而已。所以台湾需要的不是核四公投这么小的题目，而是我觉得台湾应该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台湾长期的发电蓝图到底要不要纳入这个核电啊 ，nuclear power 就是核能发电，到底是不是该放在台湾的长期发电蓝图哦？所以你知道吗？如果是我，好，如果是我们真正想要讨论这件事，我觉得我们应该投的公投题目应该叫做：我们是不是不要再用2025非核家园作为一个目标？好，就是我们把这个2025非核家园是之前无论是两党都出来力挺的一个方向，我们 台湾人民告诉他，我们没有想要走飞蛾家园，又或者是甚至我们可以去投说，我们希望台湾的核能发电在类似2030年之前、2040年之前，我们至少希望达到 10%。我觉得这个样子的一个公投题目，它比较能够给一个长远的规划，而不是只是在讨论核四这个厂到底要不要恢复。我觉得台湾需要的是核能公投，而不是核四公投。那因为我这样讲，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核四跟核电它不是等号嘛，就是说有些人他可能反对核四，但是他不反对新一代的核电厂啊，就是核四，我们现在台湾现在这个所谓的核四，它在核电厂的这个世代里面叫做 Generation 3、就是第三代的核电厂。但是呢，现在全世界在做的很多新的核电厂就是所谓的第四代核电厂。那第三代跟第四代核电厂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就是安全性，其实是差蛮多的。那以及这个核废料的处理的难度也差很多。所以第四代核电厂就处理掉一些第三代核电厂的一个问题。而且老实讲啊，其实核四这个案子，它毕竟中间已经反复停工或者又重新施工，再加上它的设计，你知道核四是1990年代设计的一个东西，所以它很多系统也 maybe 以我们现在这个角度来讲，其实也还蛮旧。你想一件事哦，1990几年代那个时候我们用的电脑是什么电脑？我告诉你，那个年代我们用的电脑叫做 Windows 95啊。你了解我意思吗？叫 Windows 95，所以从 Windows 95到现在，你觉得那个人类的电脑进步了多少？所以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设计的系统跟现在能够做到的系统，其实等级是有很大的一个差距的。所以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把这个公投跑去谈论核四，我觉得并不能解决台湾核能的这个长远的一个方向的一个问题。所以但是当然啦，反正核四可能比较容易抢到一个焦点嘛，所以他们最后就提出这样的案子了。那我觉得为什么我之前一直认为台湾需要一个能源政策的公投呢？因为事实上，我觉得能源政策是这样子，它有几个重要因素，而这几个重要因素全部是某个程度是有冲突的。我举个例子，供电稳定性跟所谓的电价跟所谓的环保这几个要素，可能我们在讨论这个发电能源政策的时候都很重要。所以我们说，我们又要供电很稳定，我们又要电价很便宜，我们又要很环保。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这三个点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好不好？所以你可能可以供电很稳定，电价也很便宜，但是不环保，你就什么大量使用燃煤发电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嘛。好的，那所以这其实这个中间是有很大的一个的取舍的问题。那所以我觉得真的我一直认为台湾真的要对于台湾的能源政策做出一个让人民让整个台湾的2300万人，然后事实上不会2300万，因为真正去投票可能1000多万人了。但是我觉得要让整个台湾社会去为我们台湾长期的能源政策去做出一个负责任的选择。你不能说我告诉你我全都要，我既要发电稳定，又要电价便宜，我们又要环保，又要对抗气候变迁，我们要碳中和。你也明白，你在幻想吗？我告诉你，我们活在地球，我们没有外星科技，好吧？我们没有外星科技。所以我跟你讲，任何单方面的能源公投都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公投。你今天如果做一个公投说我们要供电稳定，就只做这样子，我告诉你一定会过。我想，如果我们今天同时有三个公投，第一个公投我们供电要稳定，第二个公投叫我们电价要便宜，第三个我们的供电要节能减碳，我告诉你，全部三个都会过关了。然后呢，根本做不到啊！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投票方式，好吗？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的选择。所以我告诉你，我真心觉得这个东西，我跟你讲，虽然现在某个程度来，我们期待两党都能够做到这种程度，或许我觉得我们也太天真了。我们要期待台湾两党能够做到的，可是我跟你讲，这个是台湾正确的方向，所以为什么我要在我的节目里面去谈这个东西？理论上至少在短期内，在台湾不可能发生，台湾的政治冲突状况不可能这样发生。可是为什么我要谈这件事？所以我希望让更多人认同这件事情。而当 每多一个人认同台湾需要的不是核四公投，需要的不是单一的公投，而是需要一个能源政策的公投的时候，越来越多人认同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终究可能有机会去改变这件事情。好，哎，那个这个聊天室哦，请大家不要洗版，好不好？请大家不要洗版。好，那所以哦，真的，我觉得你不要针对今天有个 A 电厂就公投 ，B 电厂也公投一次 ，C 电厂公投一次，这很奇怪啊。所以我觉得台湾真的是应该包含了针对所谓的先进的燃煤技术，对天然气、对再生能源、对于核电这些每一个发电的能力哦，就是它的特性是什么，我们要理解，以及到底我们要不要接受这个特性，然后我们去做一个总结，我们去做一个决定。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样子了哈。所以这是我对于台湾能源公投的期待，可是很不幸的，我们现在并不是能源公投哦，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只有一个核四要不要恢复运转的一个公投哈。那所以针对于这一个，针对于这个核四啊，这个公投。我觉得是这样子啊，我觉得是基本上啊，我觉得大家这个功能，我觉得大家要思考三个。然后那个聊天室，我跟你讲，我们没有变，我们目前还没有变人。我们有时候如果真的洗版太过，我们会变人。但你刚刚变是系统自动，系统看到你洗重复讯息洗太多次，就会变。我到现在还没有变，我只是先劝告。但是你如果投太多，你如果洗太多的话，我是会变的。好，回头来讲。我觉得针对核四这个公投，我觉得整体而言呢，我觉得当你要决定你要投，你要支持核四复工，还是要反对核四复工，我觉得你们就思考三个点哦。第一个点啊、哦，第一个点是什么？就是你接不接受核能是台湾未来长期的能源选项？好，你接不接受这点？所以你这里要做一个抉择，就是核能是不是台湾未来长期的能源选项啊、哦？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你过了第一关之后呢，你就要第二关是你信不信任核四。好，这个因为核四毕竟它中间有停建啊，有停工，然后又有重新施工，然后也爆出过一些施工问题，所以你信不信任核四。好，所以第三个问题是，诶，你希不希望一个离台湾的首都圈，核电厂离首都圈这么靠近？那我想第三个问题哦，台北人跟南部人的意见可能就会差距很大哦，所以我讲这个部分，每一个人会依照自己的需求、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理性思考去做出这个决定哦。那对我自己来说，我会选 no 哦。最主要的原因是，其实我并不觉得核四是一个很好的电厂啊。哦，我并不觉得核四是一个很好的电厂，哦，所以这个我在想，如果今天的我们的公投改成说台湾该不该去发展第四代的核电厂，我跟你讲，我投 yes 的几率大概是 50%， 或者是我投中立的，我就是不表态的几率大概是 50%，哦，我不会投反对，哦，所以这个部分，哦，对我来讲，其实这个问题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哦，所以这个东西，哦，我觉得大家要想一下，就是当你要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你可以去做这个思考，好不好？好，那今天啊，接下来我们来聊第二个公投。第二个公投是反莱猪进口哦。那莱猪议题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大家都知道，我个人完全不认为从科学角度来看，莱猪有健康风险，所以从既有的所有的科学研究，根本不能证明莱猪有健康风险。好，但是当然这一点我尊重每一个人啊，就是你如果真心要觉得莱猪有健康风险，那也是你的自由，但是我只能告诉你科学是没有的，好，在科学上面莱猪是没有额外的健康风险。所以呢，针对于反莱猪进口的这个公投，我觉得大家要思考的一点是，你接不接受台湾透过开放莱猪交换台湾跟美国未来有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好，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样子。好，我这样讲好了，很多这个蓝营的人说台美经贸关系跟莱猪怎么有关系，但我告诉你，我们早就打过这样说法很多年了。你当你有这样的想法基本上是不切实际，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对台湾在经贸方面最不爽的点之一就是莱猪。好，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莱猪啊，在世界的这种所谓自由贸易里面，它叫做技术性的贸易壁垒，哦，就跟中国一样，中国加入 WTO， 可是很多东西都用技术性的贸易壁垒不让人进去。哦，那所以基本上 禁止来猪，它就是一个违反自由贸易精神。那对于美国来讲说，好吧，你在这种小事上搞我，那你要展现诚意啊，不然谁要跟你继续谈所谓的自由贸易协议呢？哦，所以我觉得哦，来猪这个问题哦，就比较是说，到底开放来猪去交换台湾美国的自由贸易协议的可能哦，这只是可能性哦，绝对不是开放来猪台湾美国就一定可以谈成 FTA。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要谈成一个 FTA 或者我们讲 BTA， 大家都要交易哦，就要交易，就是说你要开放什么产业，你要保护什么产业，而这个过程中有可能会触礁，所以也没有到百分之百，就是说，但是我跟你讲，我们之前就讲过嘛，当你不开放来猪的时候，美国连谈都不跟你谈，然后其实简单讲就是这个样子。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做这一个投票的时候要去做出的一个取舍。好，那回头来讲啊，作为一个消费者，其实我并不是太在意吃到莱猪，因为我刚刚就跟大家讲过嘛，我完全不认为莱猪有任何科学上的证据说它是有健康风险。好，但是呢，我必须说啦，我们从事实来看，就算你很在意吃到莱猪好了，你未来吃到的几率也很低啊。台湾今年1月1号就开放莱猪了，到目前为止是零进口欸。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是零进口呢？因为答案很简单嘛，因为没有理由进美来猪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台湾消费者对于美猪是有担心的，就是你不知道美猪是有来还是没有来。所以呢，对于厂商来讲，如果你今天是要好吃的猪肉，你就是吃台湾猪或者进口西班牙的伊比利猪肉，对不对？但是反过来，你如果今天要便宜的猪肉，那加拿大猪比美猪还便宜。我们在去年在台湾来猪的时候，我在去年还没开放的时候，我就讲过，我不认为台湾商人会进口来猪，不就是这样子吗？今年一月走到现在十一月，我们已经证实这十一个月没有人进口来猪啊，消费者没有这个需求嘛。所以对于美国来讲，他只是觉得美国只是觉得你干嘛搞一个贸易障碍，即使这个东西对他没有实质的影响，但是他就是觉得你没有诚意嘛。其实简单讲就是这个样子。好，所以好，针对于莱猪，好，针对于莱猪这个问题哦，就是我觉得要思考，就是你要投下同意或者是反对，那你的核心概念就是你愿不愿意拿你可能很极低的吃到莱猪的可能，去交换台湾跟美国后续有更深入的经贸谈判，甚至可能谈成 FTA 的可能，两边都是可能。所以我自己的立场也非常的明确，我不是今天第一次讲，我从去年就讲到现在，我支持莱猪进口，所以反莱猪公投这一票我应该也是会投 no， 我会投 no。 好，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我们讲第三个公投，第三个叫做公投榜大选。什么是公投榜大选？就是公投啊，跟我们的这个无论是县市长选举或者总统选举绑在一起投票啊，这叫做公投榜大选。那基本上台湾以前的公投都是公投榜大选的，但是呢，在2018年的时候，大家记得2018年选县市长，那个时候呢，正好台湾也是第一公投法这边修法，所以公投百花齐放，那一年有好多个公投，十几个案子的公投，对不对？好，所以当年就吵得很凶，包含当时吵得最凶可能就是同婚相关的公投。那后来那一次民进党在2018年选举是惨败的，所以对于民进党来讲，他们认为2018年会惨败跟同婚公投可能有关系哦。为什么呢？因为可能他觉得反对同婚的人可能支持国民党比较多，所以这个议题让他们愿意出来投票。所以对于民进党来讲，他为了要确保他之后的选举比较容易胜利，所以他就想说啊，我不能每次选举啊，那国民党就拿一个可以激起他们选民投票意愿的公投出来，那每次都可以拉高他们的一个投票率。所以对于民进党来讲，他就想说，那我就把公投跟大选脱钩吧。齁，那基本上公投跟大选脱钩这件事情，对于执政党相对会比较有利，然后对于执政党相对比较有利。为什么呢？因为反对党很容易就可以透过一个比较社会争议比较大的一个公投议题，把支持者吹出来投票。可是呢，如果你已经是执政党了，你比较难用这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你本来就可以执行嘛，因为你本来是执政党，你本来就可以执行这个政策，你何必需要民意出来这个支持你呢？所以其实 简单来讲，公投榜大选是一个对反对党有利的一个制度设计啊，所以后来民进党就干脆把它拿掉齁。当然反过来，如果今天哪一天国民党执政，那个时候呢，民进党就可能会觉得公投榜大选还不错，因为他们可以获利齁。那但是以目前台湾的政治情势来看的话，民进党可能会留在执政长的位置应该会留蛮久的齁。所以现在当然对于民进党来讲，他当然要反对这件事情齁。那所以针对于公投榜大选这件事，我觉得你要投同意还是要投反对呢？我觉得这里面你要考量一点。第一个点是绑在一起的好处是什么？好，最大的好处应该就是比较方便啦，就是你不用每年都有投选举要投票，你就比较第一年选总统，第二年公投，第三年选县市长，第三年选县市长，第四年又公投，第五年又选总统，就搞得很累啊。所以就是一次就减少选举投票的票数，而且公投榜大选最大的意义是它可以让公投的投票率变高。你像独立的公投的投票率其实相对会比较低啦，所以它会让这个整个选举的投票率变高，因为大家会觉得我出来投一次可以多投几个议题啊，觉得比较赚到。这是绑在一起的好处。不绑在一起的好处是什么呢？当天公投跟大选没有绑在一起的最大的好处就是他的投票比较不容易出问题，因为大家也记得2018年那一年很混乱的，他甚至出现有些地方票还没投完，但另外一些其他地方正已经在开票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只要你公投的案子很多，那个就会很复杂，然后就是大家搞不懂那个票，要领很多票，然后要搞很久。所以那次我记得也是开到半夜嘛，所以其实不绑在一起的好处是第一个，当然投票比较不容易混乱。第二个是纯粹为了政治，就是为了要催票型的这种所谓的操作民意的公投的数量则会减少。这个就是公投绑在一起的好处跟不绑在一起的好处。那原则上公投到底该不该绑大选呢？这件事情纯粹就这个公投案，我反而是没有意见。就是在这四个公投案里面，有三个我都有明确的立场。可是公投绑大选这一个，我觉得还好。就是我个人觉得，你如果问我，我会把公投门槛修高。可是至于公投到底该不该绑大选，我其实没有特别的意见。我觉得绑在一起有的好处跟坏处，跟不绑在一起的好处坏处其实是接近的，是非常接近的。好，所以这个基本上是我跟民进党跟执政党的看法不太一样的一点。好，那最后呢要来聊，我可能这次我如果真的出来投票，我觉得我最在意的就是这个早交公投啊。因为我对于早交公投其实是非常不满意的啊。我对于早交公投之前也非常明确的表态，我非常支持这个三阶啊，第三天然气接收站，而且我不认为台湾需要再额外的资源去保护早交。好，事实上我根本不觉得这个早教有这么高的保护价值。环保派可以来打我没有关系，我跟你讲，我就是不认为。我对于民进党政府后来为了要争取环保团体支持，把三阶外推，好像额外多花150亿，这件事我也非常不满。好，所以如果今天我有票可投，我也要投。但是这不是公投的题目。如果今天公投的题目是三阶要不要外推，要多花150亿，我告诉你，我就投反对，我完全不想外推。我们台湾人要多花150亿，就只为了满足台湾一小部分人的环保交吗？环保的那个已经左交的脑袋吗？所以我这样讲啊，所以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立场，我没有要说服你。首先第一个，我个人并不认为早交有特别高被保护的价值。不过在这一点我尊重你跟我看法不同。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对环保的观念可能就是不一样。有的人觉得环保很重要，有的人觉得环保没那么重要。我一直是属于环保没有那么重要的人。我认为人类的文明本来就会改变地球的生态。但是人类的文明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举个例子来讲，今天如果有一个草原的狮子把上面羚羊都吃光了，这个消灭那个羚羊，那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啊。那人类本来就有脑袋，人类本来就会建设各种东西，人类的这个物种的生存本来就会改变这个地球。我跟你讲，那种觉得地球是需要人类保护的观念，会不会把人类想得太高了？我跟你讲，人类所做的一件事情，本来在我眼中就是 也就是这个世界自然的一部分，没有什么是什么不自然的。哦，所以对我来讲，我并不觉得需要过分的。哦，第一个，我没有非常严重反对环保。哦，但是呢，我觉得环保终究应该是要服务人类文明的。哦，是要服务人类文明的。哦，好，那第二个呢，我觉得另外一个问题是，现在所谓的这个藻礁的生态系，很多人就是说这个藻礁生态系很厉害，很了不起。哦，可是老实讲，现在藻礁生态系本来的，现在目前的规划本来就是可以被保存的嘛。哦，大潭藻礁旁边有个叫观星藻礁的一个保护区，事实上这个保护区基本上就可以把藻礁的生态系保护起来，所以你也不用说大潭藻礁如果真的消失了啊，未来的人看不到藻礁。我告诉你，第一个，未来的人根本没有人要看藻礁，谁要看藻礁？全台湾2300万人去做个调查，我才相信没有多少人要看藻礁，一趴都不到了。啊，第二个，就算有人要去看，你去关心看，还是可以看到很完整的藻礁生态系。啊，其实很多专业的研究者就说，关心的藻礁就比大潭还要丰富。所以，其实对我来讲，最后藻礁的公投就是一个，你到底要不要为了保护一个藻礁，然后要牺牲台湾有个更稳定的天然气发电的一个选择？因为大家知道，天然气发电它有大，它最大的好处是它在火力发电里面是属于污染最低的选项，而且它的开机时间很快，所以它是一个很好使用的弹性电力。但是台湾没有天然气，所以台湾的天然气必须靠进口。那如果所以进口你就要什么，要有地方接收那个天然气，以及要有地方储存这个天然气。那对于台湾来讲，如果你今天台湾要用的天然气发电要比较稳定的话，你就要有更多的接收的港口跟更多的储存装置。所以对我来讲，我认为台湾的供电稳定可能比藻礁更重要，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所以你要我投，我就会投 no， 我会反对保护藻礁，我会支持天然气发电。好，当然啦，我跟你讲，我讲这个话一定又被骂翻了。我跟你讲，台湾人就是无脑挺环保的人很多啊。你要问他们说藻礁有什么价值，他也讲不出来。好，他也讲不出藻礁对人类有什么价值。好，他说啊，我告诉你，这个大自然什么生态系丰富，我告诉你，世界的物种本来就会不断的兴起跟衰落，哪一天人类整个世界消灭也是有可能的，不是这样吗？好，那每一个物种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做出一个平衡，不就是这个样子吗？我觉得这个是自然界的一个生态啊。那认为人类懂得怎么样教帮助自然界运作，这不就是一种很高傲的一个想法吗？好，那 anyway， 好，所以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好，那有些人会说啊，Mila，你这个超偏激的反环保分子。其实我这样讲啊，我觉得我的环保概念一直是环保需要取得大多数人共识，而且要对人类有益。我不觉得环保这个大旗只要拿出来就应该无脑支持，我从来不这样认为。好，所以呢，在这所谓的四大公投里面啊，这四大公投三个，我基本上我投不同意，齁，那有一个我算是没意见，齁，就公投榜办选这个没有意见。齁，但是齁，我今天的直播我讲的就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齁，我没有要说服你的意思，齁，我相信我们直播这几个议题我们很多都讲过很多次了，所以大家也都知道我的立场，但是我只要让大家想你得到的东西是什么，你付出的代价是什么，然后你能不能为你的选择做出负责任的投票。我觉得我的看法，我的重点大概就是这样子，好吧？好，那以上就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就聊这四大公投。哦，所以我的想法其实跟民进党其实也有相当大的一个差距。好，那接下来我们今天第二个话题要来聊今天美国的一场选举，一个重要的一个选举。好，就在台湾的时间的今天早上啊，美国现在等于是近期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选举啊，正式开票。那这次的选举呢，基本上就是有几个州哦的州长的选举啊，当然它不只是州长啊，包含一些什么州的检察总长啊，好之类的，就是之所谓的州的这个重要的一些席次，好，包含一些州议院啊，州议院的一些投票啊，大概就是这样。那但是当然，这在过去这两个礼拜，本来就是美国的政治媒体最热门的一个话题啦。那在好多的这选举里面，大家最重视的一个焦点是哪边呢？就是 Virginia 维吉尼亚州的州长选举。像当年我也去过维吉尼亚州好几次哦。维吉尼亚州呢，它基本上 它其实是一个偏蓝的州，就是偏民主党的州哦。哦，你知道这样拜登跟川普这次选举不是很接近吗？哦，就是拜登险胜，可是在维吉尼亚州拜登可是打败了川普 10% 啊。哦，所以基本上 Virginia 是一个相当偏蓝的州，就算它不算深蓝的州，它应该也算中间偏深蓝的一个州哦。可是呢，在选举前哦，就有多份民调表示，包含了共和党偏共和党的民调跟偏民主党的民调，都显示出共和党这次推出了政治素人叫做 Glenn Youngkin 哦，跟民主党的前任州长叫做 Terry McAuliffe 两个人的民调基本上是差不多，甚至在一部分的民调 Youngkin 甚至领先呐、啊。大家你知道吗？在选前，大家对于这个民调有点半信半疑，什么呢？对于很多那个民主党的支持者，他说怎么可能？我们民主党在 Virginia 一向都是遥遥领先的，所以他就说这个选举可能没这个民调可能没有那么准。那共和党这边呢，当然是很兴奋，可是他也没有那么有把握，你知道吗？就说哦，民调看起来我们有机会赢呢，但是真的准吗？毕竟老实讲，民主党在Virginia 一直是强势的党哦，所以也我觉得共和党在之前虽然是很兴奋，可是也没有到百分之百相信哦。没想到呢，就在今天早上投票、开票、开票、开票、开票出来之后呢，哇 ，Youngkin 正式的打败了这个 Terry McAuliffe， 所以其实哦，这个算是共和党获得一大胜利哦。那所以我们先来聊这个 Youngkin 是一个怎样的一个选这个候选人哦。基本上呢 ，Youngkin 哦。好，讲起来啊，讲起他，你大家一定都没有听过嘛。他是个政治素人，可是讲起他以前担任过 CEO 的公司，我觉得大家可能有听过哦。他以前哦是凯雷私募基金的 CEO， 凯雷私募基金在台湾算很有名吧，因为他之前好像有买过台湾那个有线电视的中间，所以他凯雷私募基金其实在台湾之前也有做过几个案子，算蛮有名的。所以他是一个企业家出身哦，他像是有点像川普，但是呢。他跟川普当然是很大的差别，因为他是一个私募基金的 CEO， 川普是个房地产大亨哦。然后基本上呢 ，Youngkin 也没有像川普那么的疯狂哦，他相对是比较经济一般人哦，大概是这个样子哦。所以哦，他这次哦在选举的期间呢、哦，哇，民主党啊、哦、就是把他当成川普来骂，然后就说这个人就是川普，这个人就是川普世界的复辟。哦，可是事实上呢，哦，事实上其实 Youngkin 跟川普之间，他们是有保持一定距离的，也就是说，其实对于 Youngkin 来讲，他们没有跟川普挂钩的非常深、哦、大概是这个样子、哦、所以啊，这一次啊、哦，所以这次的选举啊、哦，这个在 Virginia Youngkin 居然共和党居然能够把这个传统的蓝州翻盘，反而赢了。我忘记最后赢了几趴，可能赢了2%到3%，这是非常惊人的一件事情哦。所以这也宣告了拜登提早跛脚。哦、你要知道哦 ，Virginia 这个州从2000年开始，2000年开始到目前为止，从2002到现在，总共在这次选举之前投选了5次的州长，在过去这5次的选举里面，民主党赢了4次，共和党只赢了1次。哦、所以就基本上民主党在这边是几乎是。虽然共和党不到完全没有赢的机会，但是事实上还是民主党领先很多。我觉得这很像在台湾的比喻，我觉得比较像宜兰吧。就是传统来讲，我们讲宜兰哪边比较会赢呢？似乎民进党比较容易赢宜兰嘛，而宜兰好像民进党相对比较强势一点。可是呢，在上一次的选举，国民党林之妙就把宜兰从民进党手头赢走。就是国民党是有可能在宜兰赢的，但是几率不高了，几率其实很低啦、哦、所以只要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当然算是一个很意外的一个事情、哦、但是我告诉你，这一次的惊奇啊，不只是 Virginia， 包含了另外一个非常蓝的、哦、比 Virginia 更蓝的州，就是 New Jersey， 就在纽约旁边的纽泽西州、哦、New Jersey， 我跟你讲，刚刚 Virginia 我把它叫做这个。叫做它不叫深蓝，它叫做它也不是浅蓝，它是中蓝啊，它比浅蓝更深一点。可是我跟你讲 ，New Jersey 就绝对是铁蓝，是深蓝，超级深蓝州哦。结果呢，你知道好，我这样讲怎么看呢？在去年拜登跟川普的选举，在 New Jersey 拜登赢川普是赢 16% 啊，不是赢 3%， 不是赢 5%。刚刚在 Virginia 民主党赢 10%， 在 New Jersey 拜登赢 16%， 结果呢，你知道在 New Jersey 发生什么事吗？在 New Jersey 他们开票到今天还没开了大概八成多，到目前为止是不分胜负，两边是平手的，两边机票是基本上是一样多的。好，当然啦，等明天继续开票之后，我觉得民主党赢的几率比较高，因为目前看起来就还没有开完票 的地区里面偏民主党多一点，所以最后民主党赢的几率应该是比较高的。虽然现在目前到今天晚上是两边是平手，可是我告诉你哦，如果我相信明天开出来，就算民主党赢，了不起赢 1% 吧， 1% 不太可能超过 2%。 你要想一件事哦，才在一年前的选举拜登大赢川普 16%， 结果今天居然民主党只能赢共和党 1%， 当然也有可能输，因为我们不能预测吧，说明明天开出来出乎意料共和党赢，但是当然我觉得民主党赢的几率比较高，但是我跟你讲，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你把它想成是在台湾哦，我们用台湾的例子来看的话，台南，大家想台南就是超级民进党的铁票区，对不对？结果今天国民党在台南推出一个人选，台南市长，结果最后只输 1%， 你就知道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风向哦。所以啊，基本上在美国的政治媒体的主要的评论都认为说，好，这次的选举哦，等于是拜登跟民主党的惨败哦，基本上是一个惨败哦，也象征了拜登基本上等于已经快提前跛脚了。好，那这面当然有很多原因哦，包含我觉得这里面包含了选前拜登一直让大家觉得他是温和派，可是他上任之后，他的很多施政都是走这个极端的进步左派，好，极左派的靠拢，这个事实上会让很多民主党里面比较温和派的，以及所谓的摇摆选民哦，美国的摇摆选民也不少哎，好，事实上你会让他们很失望，好，所以我觉得如果以这一次的这个州长的选举的角度来看的话，明年2022年的国会的其中选举，民主党应该有非常高的几率，无论是在参议院无论是在众议院都会失去多数，就会他们现在是无论是在、哦、他们现在是脆弱多数，但是我觉得明年国会改选完，民主党基本上两院都会失去多数。那这代表什么呢？代表本来、哦、这一届拜登选上之后，民主党拼命想要推那种非常左交非常极左的这些议题、哦、我觉得他现在不用等到明年改选，我觉得到现在很可能就会失去动能的。为什么呢？你要想一件事哦，本来你是民主党的温和派，你之前讲说啊，在我们的这个党内哦，这个激进左派，这极端的进步派，声音很大声，我很怕跟他们就好像被有点被绑架。可是你知道吗？如果再继续这样绑架下去，明年你可能就换成你落选了。好、哦，所以你今天如果是民主党温和派，你可能很怕被拜登政府的政策所拖累，所以他们接下来会听话的几率我觉得是很低的、哦、我相信民主党、最有名的就是这个 Joe Manchin 嘛， Joe Manchin 就一个人靠一个人就挡住了拜登的 3.5 兆的预算、哦、砍到 1.75 兆、哦、还没有同意、哦、我告诉你，我觉得民主党会有更多的 Joe Manchin 出来、哦、会让民主党这个极左路线基本上变成跛脚、哦、那当然了，这次那个 Young King 为什么可以在这个维吉尼亚州胜选呢？哦，这一面哦，当然我们刚刚讲拜登施政的这个整体的民心，那是一个问题了哈、哦。但是其实不是只有这个问题哦，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好、哦，这个在美国引发非常严重的分裂的一个议题，叫做教育议题。好、哦，这个理论叫做 critical race theory， 叫做批判性种族理论哦。那根据这次在维吉尼亚州的出口民调显示，这一次决定大家要投谁的最重要的议题就是教育、哦、就是教育，就是第一名、哦、所以事实上简单讲，我觉得这次在 Virginia 的投票就是针对于这个批判性种族理论 的 yes or no 的一个投票。那当然我相信台湾有些人不太清楚什么是Critical Race Theory 啦、哦、简单来讲，我帮这个所谓的 CRT、哦、就是民主党现在在教育的神主牌、哦哦、那我用简单的中文来告诉大家什么是批判性种族理论呢？简单来讲就是说，我告诉你，我们要在教育里面告诉所有的学生，美国就是一个种族压迫的国度， 美国这整个国家的文化的历史，我们国家的制度全部都是种族歧视，我们这个国家本质就是种族歧视，所以是一个不公平，是一个 奴役的制度，是一个霸权的一个制度，剥削有色人种的一个制度。好，简单讲就是这个样子。好，简单讲就是美国是个罪恶国家，美国是一个邪恶国家，美国是个种族压迫的国家，整个美国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系统都是种族歧视的一个血缘。好，你不觉得这样有点夸张吗？你不觉得这样有点夸张啊？你要知道，当然美国他在200年前立国，当年是一个移民的时代，当年有奴隶制度，然后也他们当年当然拿下美国，当然也有跟原住民之间有一些压迫的状况。好，可是这即使当年有这些历史，代表现在的整个美国都是种族歧视吗？代表整个美国的整个精神制度都是种族歧视吗？我觉得这是非常夸张的一种状况哦。我举个例子哦，如果今天台湾有个教授出来说，我们台湾也要批判性种族理论，所以台湾的未来的教科书就说，我告诉你，你现在在台湾的2300万人，每一个人都是血的罪人，你们都是当年压迫原住民、压迫台湾原生民族的罪人，你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你们每个人都是杀人凶手的后代，你们每个人都是背负的原罪，你们每个人都是流人血的。你觉得你接受这个样子的教科书吗？或者是反好，我们不要讲原住民，我们就想说，今天我们就在教科书里面说，只要你是今天是外省人，就是当年从跟国民党一起来台湾的外省，你们每一个人都是邪恶的。就你在小朋友的教科书说，外省人是邪恶的，整个中华民国政权所有的外省人都是邪恶的，都是压迫者，都是侵略者，都是罪人。你觉得这样子的教科书妥当吗？好，你不觉得这样的教科书是非常夸张的吗？好，所以当然了，这种过，我在讲，我并不是说美国在他们历史的过程中没有一些该被检讨的国家，可是你要知道，你用同样的标准来看，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是一样啊。所以你知道，很多时候这个世上找不到完人，好不好？你有没有看到那些 BLM Black Lives Matter 的那些领袖，每一个都胡搞瞎搞？那他们凭什么领导那样的活动？没有吧？我告诉你，没有人是完美，他们有豪宅，他们还是可以说我们是这个为弱势发声。好，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世上你本来就不可能找到完美的国家、完美的种族。好，那你把这样的硬放在教育里面，等于是摧毁美国这个国家的立国精神嘛？美国这个国家的最核心是什么？就是他们的 founding father， 他们美国的开国先烈替美国建立了这套宪法、这套制度、这套开国精神。但现在这 CRT Critical Race Theory 就是说，这些开国元老全部都是罪人，全部都是邪恶的，都是杀人犯，都是种族歧视者，他们都该被丢到垃圾桶里面去，再也不准学这些人。美国的新条旗该被烧掉，这就是他们的想法啊。所以这个样子的，而且我跟你讲，这个样子的理论，这样子随着 CRT 现在已经是民主党的主流，欸，这是民主党的政府，包含了像随着进步左派很夸张的那些极左派，以及随着建制派全部都认同这些东西。你所谓的建制派，所谓的本来应该担任温和派者，没有，全部都认同这个东西。未来就是要强迫每个学校都要教这样的东西。你说这种事情能够被接受吗？好，好，我这样讲，如果今天台湾在我们的国中小课本教育，我们说台湾每一个台湾人都是杀人犯的后代，我们都是染了原住民的血，我们都是非常邪恶的。你觉得，我跟你讲，就算当年有一些这样的事情，干现在的小朋友什么事？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概念。你们现在所享受，你们现在能够阅读，你们现在能够过得很爽，都是杀人犯的特权。你们当年祖先太邪恶了，你们现在享有特权，这个就是 CRT 啊。好，只是他套用的场景在美国。好，你知道，当然这里面最夸张的一点是包含了像数学这样子理论上应该要很客观的学科也受害哦，你知道吗？因为你知道，大家前应该这过去这两年应该看过一些新闻，美国在某些州禁止 小学生学比较困难的数学，甚至说2加2不可以一定等于 4， 你只能说2加2大概可能等于，我认为2加2等于 4。 为什么你不能把数学学太好哦？因为数学能够学太好叫做种族主义、啊、你没有想过那些弱势族群他们的环境没有办法让他们把数学学得太好，所以呢现在国小国中必须学的数学都是要学很智障很低能的，就不能学太难的， 就大家一起都学很简单的，就大家成绩都一样好、啊、当然没有人特别被歧视。哇，连数学都不能够这个，就你的小朋友很聪明想要学比较难的数学，对不起，不能学，因为你只要学比较难的数学就是种族歧视，就是种族压迫、哦、甚至呢、哦、他们现在有一套数学就是公平数学。什么是 公平数学呢？你知道公平数学它有一个标语，我讲出这个标语 你会听得很夸张。他说一个追求正确的数学，一个追求很准确的答案的数学是白人至上主义，是种族歧视。所以一个追求正确精确的正确答案的数学是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嘿，听了很夸张、哦、所以2加2不能精准的等于 4，2 加2等于5你也得说哎，这有可能、哦、你的想法很特别、哦、类似这个样子。好，那我觉得美国基本上已经疯狂，我觉得美国的左派基本上已经疯狂齁。那我们身为非美国人，我们不是美国，我们相对可以用比较客观的角度看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用比较客观的角度来看美国的立国历史，当然不完美，中间当然有奴役制度，当然有压迫黑人，一定当然有压迫原住民，一定都有发生。可是如果我们把人类数千年的历史来看，美国的历史可能是人类数千年历史中最好的历史了。它是一套运作最良好的系统。那你现在刻意要把这套系统整个污名化，我告诉你这个基本上你知道所谓刚刚讲的 CRT 他们是奠基在马克思主义上面的，简单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方式在批判美国的文化的、哦、那简单讲就是什么，就是用马克思主义要消灭美国的这个资本主义的精神，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嘛、哦、好啦，所以当然你说这个 CRT 搞得太扯了，当然最后大多数的家长会反弹嘛，就是合理的进步议题不，很多人可能会认同，可是这个议题我觉得搞得实在是过度夸张了、哦、好，那最后我们来聊一下，我觉得只要谈、哦、我们只要谈美国选举很难不谈到川普、哦、所以我们就来谈一下川普。我觉得有些人、哦、认为说哇，这次共和党大赢、哦、证明了川普接下来在2024年一定会卷土重来而且会赢。我跟你讲我的看法某个程度是有点相反的、哦、就是我觉得这次的选举、哦、反而证明了跟川普合作但是要保持一定程度的距离反而是最好的。也就是说川普对于很多人来讲是票房圣杯，但对于很多人来讲也是票房毒药，就是它是一个极端的状况。所以当今天你跟川普走得很近的时候，你会激起反川普的人出来反对你。所以这次 Young King 的策略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不否定川普的执政，可是我也跟川普保持距离。所以简单讲就是说我跟他没有很熟，可是呢当然我觉得川普的执政他有他优秀的地方、哦、他很多路线我是认同的，所以他肯定川普的执政的路线，但是他刻意跟川普保持一定程度的距离。所以他一方面可以拿到川普的基本盘，因为他基本上大致上你知道在这次选举的时候民主党一直逼 Young King 说你要 denounce 川普，你要谴责川普， Young King 就不鸟他们，就说我不会谴责川普、哦、但是他也没有特别出来拍川普马屁或者什么之类、哦、那所以他等于是一方面他拿到川普的基本盘，因为他并没有反川普，但是呢他一方面也可以拿到中间选民的选票，因为中间选民中间的确就是一些人很讨厌川普、哦、所以这也让民主党这次全力攻击 Young King 就是另外一个川普的选战策略其实是完全失效的。好，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次的选举反而证明一件事，就是川普跟共和党的候选人保持一定程度的距离的协助对于共和党来讲可能是最能够赢的一个策略。好，所以反而川普自己出来选 2024, 不见得胜算会比较高、欸、我觉得其实是这个样子、哦、所以从我个人的私心、哦、我就会觉得说、欸、川普、哦、你还是把你那个 之前不是讲你的川普宇宙吗？你那个 TNTG Choose Media and Technology Group， 你把这个搞好就好了啦，哈，剩下的就交给共和党的年轻的新人来搞定这件事情。我觉得大概是这个样子。好，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我们就来聊美国这次的选举了。基本上就是。是，我觉得这是对于民主党，甚至对于拜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羞辱啊！就是说，告诉他们，就美国选民很打脸，你们的政策是垃圾哦，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今天最后一个话题，来聊我们的护国神山居然被嫌弃了，我们的台积电居然被嫌弃了哈！这个新闻大家应该有看到，就是他知道台积电因为政治因素要去美国。亚利桑那盖厂嘛，所以他们在当地就招募一些工程师来台湾受训。没想到呢，在美国那个有个这个算是职场的留言板哦，企业的评论网站叫 Glassdoor， 好在他们会在那个网站上说我在这个公司的工作的好处坏处，以及甚至会讲薪资哦。在 Glassdoor 这里面有个来台湾受训的美籍工程师在上面发言抱怨我们的台湾之光台积电啊，说。台积电是很血汗的啊，里面的加班文化太夸张了，很多员工的工时超过10小时，甚至超过12小时，甚至除了超过12小时还要随时待命啊，这是第一个批评。第二个批评呢，他认为说台积电为什么赚那么多钱的工作，为什么不多请一点员工呢？好，你应该多请一点员工，让员工可以在合理的时间回家，而且你有能力提供更好的福利呀，啊，另外也批评台积电太 micromanagement， 就是管太多杂事啊，就是把人当成小学生管，就是很多，反正就是把他人当成机器这样子管，就是什么事都要管啊，这叫 micromanagement。好，另外也批评台积电的这个员工的管理太严格啊，包含了台积电员工花在管理会议的时间太多，开会的时间太多，事实上你可以用很多软体来做自动化来做取代，所以以上就是这个美籍工程师来台积电在台湾受训之后他的一个感想。然后呢，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在台湾社群也是很大的回响，因为台湾的社会其实对于台湾这种有点爆肝这种疯狂爆肝的这种企业文化，其实当然也都不满人居多啦，所以这个东西当然也引发了蛮多的讨论哦。那所以我们今天来聊这个话题哦。那首先呢，我们应该要把这个美国工程师他的批评浓缩成三个主要的重点。第一个重点呢，我觉得他批评当然就是所谓的加班文化，工作为什么要工作这么久呢？为什么要逼大家工作这么久呢？这叫加班文化。第二个呢，我觉得他要批评的点应该叫做台积电做一个代工厂哦，他没有把员工当成是一个很自由的，比较把员工当成机器，是一个很严格军事化管理啊，你把它叫做这个样子，好，不是那种人性化管理，相对是比较偏那种军事化啊，这个管理啊，这是台积电或者亚洲这边的这样科技公司的一种文化。第三个点呢，我觉得可能可以要讨论说，台积电是不是真的开太多会了？他们那些所谓的管理流程有没有办法？其实是不是真的可以透过软体优化？我觉得这三个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思考的点。那基本上我个人认为这位美籍工程师的批评啊，有一部分算是有道理的，但是也有一部分我觉得其实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象，不切实际的一个期待。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聊这三个点。第一个点，我们当然就来聊这个加班文化。那事实上该位美籍工程师他也有说，他认为台积电的 Arizona 的厂不会这样搞，就是说这个东西这样搞在美国找不到人啊，美国人不要被抄成这个样子啦。所以他认为说，虽然他来台湾受训看到台湾的员工是这个样子，但是他认为在美国不会这样。我同意他的看法，我相信其实台积电现在在美国盖厂主要是要符合地缘政治的需求嘛，所以我觉得他们也不会期待美国厂的员工有台湾这么耐操，毕竟你要在美国在那边 Arizona 抢人才，你要跟谁抢？你要跟 Intel 抢嘛，你要跟其他的半导体公司抢嘛，所以呢你不能输给他们，对不对？你的工作环境工作待遇基本上不能输给 Intel 你才抢得到人才嘛。所以我相信啊，我觉得台积电也不是傻瓜我相信他去美国设厂，他在对于美国厂的标准应该会比较符合类似像 Intel 这个样子的一个状况。 哦，那所以其实这种状况它不太会影响到台积电美国厂，哦，那不过回头来讲台湾的台积电这个加班文化，哦，我没有待过台积电，哦，所以我也不知道台积电的加班文化有多夸张，哦，但是至少外界听起来是台积电是一个工时蛮久的一个蛮吃我们的肝脏的一个公司啦，哦，我至少我们外界的一般的看法是这个样子，哦，那其实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哦，你说，哦，台积电为什么不多找一些人，反正台积电也有钱啊，多找一些人，那每个人就不用那么累啦，可以工作少一点啦，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哦，事实上其实这个方向，哦，对于企业来讲不见得是比较好的。你要知道其实所谓的加班文化对于企业来讲其实的确是某个程度的竞争力，哦，但我必须澄清，我现在讲的加班文化指的是有加班费的加班，好，不包括那些违法，就是说叫你加班但不给你加班费，我讲的是合理的有加班费的加班，为符合劳基法的加班，哦，你要知道，哦，对于一个公司来讲，假如他今天有个工作需要40个小时的工时，你可以找五个人做八小时，你也可以找四个人做十小时，你猜哪一种对公司比较好？我告诉你啊，在大多数的状况下，找四个人做十小时会比找五个人做八小时。虽然你找四个人做十小时，你可能要付加班费，因为你额外要多付一点加班费。可是当然你有省的钱，为什么？因为你劳健保的支出不用额外增加嘛。哦，所以这个一来一回啊，虽然找四个人做十小时的付的钱可能相对是比较多的，可是其实对于企业来讲他会觉得这比较好，哦，因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你今天找五个人做八小时跟找四个人做十小时有个很大的差别是其实会有额外的管理成本，你知道当你要多管一个工程师的时候，就是这个人可能会离职，他可能会吵架，可能会闹脾气，可能会什么违反治安规定，可能会各种可能会就是你有很多的后端管理成本，哦，所以其实，哦，大多数的时候为什么大多数的公司，哦，他宁可让员工稍微加一点班，哦，也不要多找一些人，是因为多找一些人事实上在企业经营是很麻烦的啦，就是如果未来不需要这么多人怎么办呢？我现在要求这些人加班，他们这个旺季要求他们加班，那到了淡季我就让他们恢复正常工作时间就好了嘛。那你想如果我为了旺季多找了一些人，等到进入淡季难道我要裁员吗？这个对于企业来讲是很难搞的一件事情，哦，所以其实大多数的企业的确会比较 prefer 就是说在既有的员工额外让他多加点班，我宁可付加班费，哦，加班费的薪资事实上是比一般工资高的嘛，哦哦，那这是企业的想法啦，哦，那我觉得的确啊，一个比较能够在这个方面做优化的公司的确竞争力会稍微强一点点，好，但是呢我觉得从员工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你要想的就是你要不要接受这件事情嘛。我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 trade off 啦，就是说你可以去选择不用加班的公司嘛。其实简单来说是这个样子，就是有些公司它让你加班，你工作比较久，那钱给的比较多，钱比较多然后工作时间比较久，跟钱比较少工作时间比较少，这是一个自由的一个选择嘛，因为没有人会逼你一定要去台积电工作，不是吗？哦，如果你不喜欢这样的文化，你也可以不去台积电工作啊。哦，在台湾，你如果找一个台湾的一个外商的资讯公司，可能大多是不太需要像台积电那么夸张的加班啊。我觉得是这样子啊。不过讲到加班哦，合理的加班我是不反对，不过我其实很讨厌台湾有一种文化，就是明明你事情已经做完，你就是不敢下班，哦，因为大家都不下班，所以你不敢下班，我觉得这很鸟哦。所以你知道吗？如果是我在一个地方工作，明明我工作做完了，但是呢因为大家都不敢下班，老板不下班，所以呢我就不敢走，我要莫名其妙待三个小时发呆。我跟你讲，我绝对不会待在这间公司，我一定会离职，因为我觉得我会浪费我的生命，我一定会做整个办公室第一个准时下班的人，哦，我一定是这样。我跟你讲，我的第一份工作我那时候在 Acer 宏基，我就是这样做的，我事情做完我就下班，就这样子，绝对不考虑加班。 Anyway，这个加班议题比较是不同的角度出发，纯粹从企业竞争力角度出发，多找人不见得比叫员工多加一点班好，哦，但我们讲的都是有付加班费的状况啊。但是反过来，我也不觉得这个东西是一定要这样做，因为毕竟也有公司能够不加班也能够很有竞争力，哦，这个就是一种选择来，每一个人找自己想加入公司就是这样子嘛，哦，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好，欸，我看到聊天室有问我说 周休三日，测试周休三日。我额外回答这个问题哦。其实哈，我认为我其实不反对周休三日哦。事实上，如果能够周休三日，就每你工作四天能够产出跟五天一样的成果的话，的确没有必要工作五天了。所以其实我其实不太反对周休三日啊。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就留给企业自己决定啊，企业自己去决定他到底要怎么去做啊、哦？我觉得其实应该是这个样子哦。那让企业之间自由竞争。好，那反过来，接下来要第二个话题。第二个话题是所谓他可批评台积电有一种所谓可能叫军事化的管理，或者这种 micromanagement 小事都要管的这种高度管理的企业文化。我觉得这一点就有点错怪台积电了。我觉得很多人都觉得台积电是高科技公司，可是你知道这个高科技公司这五个字啊，范围实在太广，各种公司你都可以说是高科技公司，不是吗？事实上在所谓的高科技公司里面，事实上不同公司差很多的啦。苹果跟台积电就会差很多，明明苹果就是台积电的大客户，但是我告诉你，苹果内部的工作文化就不可能跟台积电一样。台积电它是一个代工厂，它不是品牌公司，它不需要什么创意，不需要什么自由，它需要的是什么？极度的精准，极度的纪律，所以它跟那种需要某个程度的创意的公司市场是有一定程度的差距的。那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讲一间公司好了，特斯拉。特斯拉的公司很大，对不对？特斯拉它有工厂部门，就是专门坐车的工厂，也有所谓的软体部门，就是开发自动驾驶系统的。你觉得这两个部门会一样吗？你觉得他们工厂那边的管理、工厂的做法跟自动驾驶的开发团队会的管理方式会一样吗？我相信一定是不一样的啦。哦，所以其实就变成说，不同的类型的公司本来就会有不同的需求，哦，不同的领域就会有不同的需求。我觉得硬要把那种所谓很弹性、很自由、很尊重创意的那种文化硬套到台积电，我觉得未必是适合台积电，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位美籍工程师相对没有真的够理解的一个部分。那最后一点，他讲说台积电有很多无谓的会议，一些浪费时间 meeting， 你只要做好更多的自动化，事实上不用开那么久的会议。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倒是一个蛮好的建议啦，我觉得台积电应该至少要把这第三点听进去哦。我觉得其实齁，如果按照他的爆料文是对，他每天要开三个小时的会议，可是事实上只要有适当的软体的协助，事实上他可能根本才花一个小时哦。那我觉得如果这件事是真的的话，我觉得台积电的确也要思考说能不能未来在这个方面去改善哦。我觉得我们亚洲文化齁，总是有一种迷思哦，就是觉得说我不相信，所以我多盯一点好，就是我要多开会啊。我们就是要开会啊，我们多开会，我亲口听你说报告，而不是你写个文件。我觉得这个是亚洲文化的一种状况齁。那这样子我觉得也没有不合理，很多时候可能你就是对于自动的系统没有那么有信心，所以一定要亲眼看到、亲耳听到才行。好，不过我觉得毕竟台积电是一个世界级的公司嘛，那我觉得追求持续的改善是合理的啦，齁。那只是齁，我必须说，其实齁，你要知道在这种大企业里面，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太敢，就是有些时候你会去一些大公司，你发现他的一些资讯系统齁，已经用了10年20年，非常的落后。可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我跟你讲，其实在台湾齁，很多这种大企业他更新他的系统齁，就一更新齁，就整个公司就挂掉哈。之前前几年不是有个很有名的例子吗？就是南山人寿啊，南山人寿找了知名的外商，我们就不讲哪一间了，替他们开发一整套系统，花了非常多钱。结果那个系统上线之后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无法正常运作的系统，所以就搞死了那个。我不知道现在应该改的比较好了，我不能讲他的系统叫什么名字，但是呢，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你花大钱为了要让公司内的系统更好，结果呢，做出一套，几乎不要讲说烂哦，甚至应该讲连正常运作都有问题的系统，反而让南山人寿的营运遇到很大的问题。所以你要知道，对于这种大公司，它目前的系统运作得很正常，我能够很顺利的赚钱，我是业界最有竞争力的公司。这个时候，你告诉他说你还可以改善，他会想说，可是我现在改善，我做一个新的系统，有没有可能反而出包？ 我跟你讲，我出包不要出太久，我出一个月哈，一个月才修正，这个一个月损失的营收啊，损失的客户的，损失的名声都很恐怖哦。所以，好、哦、简单讲，我觉得这个大企业哈、哦，在思考这种事情，还是你可以理解他们相对是比较保守的哈。好、哦，只能说哈、哦，这种东西就有点像是所谓的穿着衣服的时候，你要去修改衣服哦，这个难度本来就很高了哈、哦。所以回头来讲啊、哦，我们来讲这个美国工程师他这个他的这个评论，他的发文呢、哦，我觉得从他的立场或从他的文化来说，我觉得还算合理啦。只是说，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不够了解台积电。那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好，那我相信啊、哦，这个东西为什么在台湾会引发很大的讨论呢？最主要是因为，当然第一个，台积电在台湾已经算是很优秀的公司了。如果大家觉得连这样的公司都被批评，诶，这是不是台湾的企业真的都有问题？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讨论思考的点。另外一个是，我觉得本来台湾的年轻人本来就对台湾需要爆肝加班的这个企业文化很不满嘛。好，所以我在这里鼓励大多数的年轻人呢、啊，我会说哈，啊，你如果对于台湾的这种加班的企业文化不满，第一个你可以去选择合理选择不是这样的公司啊，你要让自己有足够的竞争力，可以不进这样的公司，不是吗？第二个是，如果真的你找不到，你可以自己开一间公司啊，然后就不要这样搞。我觉得这是好，你会说干，你没有还在讲干话，可是我觉得也不是这个样子。你如果自己做不到，你为什么凭什么别人一定要能够做得到？好，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啊。好，那回头来讲，也有所以在这次的新闻爆出来之后，有些人就开始看衰台积电，说：“哎、欸，台积电是不是美国厂搞不起来？好，因为美国人不见得适应。”我不太怀疑这件事情，我觉得台积电的美国厂应该还是搞得起来，因为他不用要求有台湾这边的营运效率嘛。我觉得如果台积电只期待美国厂只有台湾这边的 70% 的效率或 80% 的效率，我觉得应该不难达到了。我觉得应该不难达到，就是你不要期待跟台湾这边效率这么高就好了齁。所以如果台湾厂的毛利可以有 55%,或许美国厂的毛利就是 40% 或 45% 就好了、啊、我觉得这种角度来讲，我觉得美国厂应该还是搞得起来了，大概是这样。好啦、啊、那 anyway 这是我们今天第三个话题、啊、那就是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我们的护国神山也会被嫌弃、啊、那只能说本来就没有完美的啦、啊、本来就没有完美，这个世界一切都是取舍啦，一切都是取舍，然后台积电也绝对不完美啦，但是你也可以选择不要进去、哦、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话题、啊、这个我们这个台积电、哦、好，那最后还是那个跟大家这个回到我们今天的业配、啊、我们今天业配就是我们 Neofland 的非常漂亮的锅具组，而且也是非常厉害啊，健这个既漂亮、啊、它的不粘涂层也很强，导热功能也好，这个的这个 Bella 系列的锅具哦，那这个系列的锅具你看真的质感非常的好，用起来也非常好用。我们这次拥有全网络上最优惠的一个价格、哦、而且如果你买两个组合还送很好的赠品哦，所以想需要一个新锅子的话，赶快下手去买，这是品质非常高档的、哦、那另外呢，那个也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来拌面的那个优惠啊、哦，可能也随着时间也快到期了，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你很喜欢吃来拌面，还没有去买的话，赶快下单去买来拌面哈、哦。那一样在我们的直播的连结，或者在我们 Podcast 的 Show Note 都有连结，那欢迎大家去，如果你爱吃就去买来吃，真的很好吃。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MULAI 第180集哦，那就希望我们今天的，我刚才讲。我在节目最后我要讲，其实像我们今天讲这个公投的东西、哦、其实 我不觉得我的看法是绝对真理、哦、那就是我的个人的意见、哦、所以你其实听了我的看法，你也不需要100%跟我想法一样、哦、那 我之前我记得 我对早教的公投表态、哦、早教的事情表态，我就遭受到一些谩骂，我觉得这真的是没有必要，你必须要能够接受这个世界上有些人的看法跟你不一样，好吧，你不需要认同，就像我尊重你可以有不同的意见，那我希望台湾的社会是你可以尊重别人，可以跟你有不同的意见。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180集，就在这里跟大家说晚安，大家拜拜。